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要与大家一起来思想的题目是再思主必预备，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22章的1到14节。许多时候当我们去思考思想主必预备的时候，我们也许只注重在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宣告，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地方，以前我在国内看到有一些地方，他们的开的店里面的店名写着耶和华以勒，或者说以勒。我记得我们家开的第一个店，也是唯一的一个店，是在国内开的杂修店，什么都修，除了人不修。那杂修店我们就叫以勒。哎，我们相信神会预备。许多时候我们只注重在这个宣告，或者只注重在神所预备的那只公羊，我们也很容易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主必预备。主必预备我们还要做什么吗？我们甚至有没有担心说，既然主已经预备了，我们再多做了是不是信心显得不足呢？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或者说主预备了之后，我们正确如何正确的去理解呢？当我们在讨论与神有关的概念时，事实上我们就是在讨论或者思想神学问题。所以曾经有一个神学家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成为一个神学家或者神学的学者，因为我们所要思考的，我们所要讨论的都源自于圣经，都是在讨论跟神有关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神学家或者神学的学者。可是当人们想到神学两个字的时候，在我们的思想观念是什么？好像很深奥，好像不敢随便去触及哈。其实神学这两个字呢，是很少数当中可以从字眼清楚看见字义的词。这个词是源自两个希腊文，神以论说或者简论或者论点，从这两个字合并起来的组合词，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理解到说什么是神学。神学就是以论及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就是神所启示的圣经，来表达与神有关的思想或者观念，这个就是神学。其实当我们今天在思想主必预备的时候，这是一个神学的观念，因为这个观念是来自于圣经的，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圣经来思想有关于神所启示的这个神学的观念。关于神的观点呢，必须与神看自己的观点一致才是正确的，不是根据我们的理解，不是根据我们的文化，我们对这个字的理解，因为神有时候会用某个文化的某个字某个词把它放在圣经当中，它赋予一个圣经的专有名词。所以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读希腊文读希伯来文的时候，我们前面还要加几个字，叫做圣经的希腊文或者圣经的希伯来文。我们在读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我们在读的是中文的圣经的中文。和本圣经更要小心的是100年前的用词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所以在圣经当中如何的来表述，如何的来启示主必预备，是要根据神正确的观点。所以我们必须让神的启示的真理、圣经的教导深入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那神学才会有实际的效果，才会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与神有关的事之前，我们必须学习聆听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就是圣经，让圣经对我们说话，而不是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意思，而不是我们去做一个梦啊，或者说我们自己想的，或者听到什么声音，哎，这个时候要很小心。这个听到什么声音，做到什么梦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是来自于神的吗？我们还是最终，我们还是要拿圣经来验证。所以我们说，给普世众教会的启示现在已经停止了，所有给普世众教会的启示就在这本圣经当中。所以任何的话，听到了神的话语，或者说你做梦梦到的，或者你自己所思想的，都要回到圣经来验证，这是否符合圣经，符合神的话。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主必预备，我们就要先看圣经是如何描述的，然后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理解主必预备。所以主必预备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2章的1-14节的经文。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透过这段经文，再次的来思想何为主必预备。我来读给大家听。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儿子以撒身上，手里拿着刀与火，以示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以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了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连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上，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了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启示了圣经，你也记载了亚伯拉罕向以撒这件事情。你让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亚伯拉罕如何的来遵循神你的话，如何的来经历神你他为他预备的。我们求神你也借着这段圣经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的来经历神，如何的来领受神你所预备的。我们求神你来帮助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当我们谈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只注重在神为亚伯拉罕预备的那只公羊，我们非常容易的就只觉得说，哦，这就是耶和华所预备的。可是耶和华所预备的仅仅只是这一只公羊吗？当我们仔细去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说，神所预备的不仅仅只是这一只公羊。亚伯拉罕能够在这个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宣告，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在这里的第22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神吩咐他的目的是什么？神吩咐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到一章的12节就告诉我们说，哦，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现在已经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从这个行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里神是要来试验亚伯拉罕，试验的目的是要让亚伯拉罕的信心可以显露出来，可以显露出来，让天使让神看到。直接的从 这第一节跟第十二节，天使看到，神知道说，哦，神差派天使来告诉他，告诉亚伯拉罕说，我现在知道了。那其实亚伯拉罕在第八节的时候，他早就相信神必预备。所以当他的儿子告诉他说，羊在哪里呢？像翻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告诉他说，神必预备像翻祭的羊羔。然后之后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起个名字来纪念神所预备的这件事情。所以这整个的过程是在告诉我们说，神会预备。而我们来思想一下第八节，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告诉以撒说神必预备呢？是因为以撒那个时候很壮年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有几岁？亚伯拉罕那个时候100多岁了。我们现在不知道以撒的年纪有多少，你看23章的时候就会说撒来过世了，撒来过世是127岁。撒来生以撒的时候是几岁？90岁。所以到23章第一节是过了37年，也就是说从1岁到37岁之间就是以撒的年纪。这边告诉我们说叫童子，童子我们很容易，中文的童子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说可能十岁出头哈。可是呢，如果是十岁出头，你可不可能背一个像翻祭的柴呢？是要像翻祭的柴。什么叫像翻祭？翻祭就是要把一只羊羔杀了，剥了它的皮，把所有的肉都切成块，摆在柴上面，然后点着了之后，完全把所有的肉，所有的整只羊羔烧尽了，献给神。你想想看，这一堆需要多重的柴？是需要很重很多的柴。一个10岁的孩子有可能吗？背那么重的柴火上去吗？所以根据下文，根据犹太人对童子的称呼，就像我当时回到中国，我38岁结婚的时候，人们跟我开玩笑的时候，我说我跟你爸爸是同工，你应该叫我叔。他说不，我还要叫你哥。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还没有生孩子，所以你还没有成年，等你生了孩子之后我就叫你叔。这是他的定义。 所以我到今天还没有成年，我五十多岁了，我还没有成年，因为我还没有生孩子，所以在某一些人的观念当中，我还是童子。啊，哎，中国人呢，有些时候是以那个人有没有结婚看为成年，在某一些国家有那个成年礼，十八岁有成年礼，就是说跨过去，所以每个文化不一样。犹太人呢，对于还没有结婚的就称为童子，所以他其实就是二十多岁三十岁左右的这个年龄，从下文应该是到三十岁七岁之前，是一个很健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亚伯拉罕怕说一说哦，你就是要被献上去的，以撒跑了怎么办，他是一个老头也追不上，所以他先说几句话稳定住他的情绪，是这样吗？应该不是的，应该不是的。所以亚伯拉罕呢，其实内心很知道神必预备，神会预备。如果是你我呢，我们知道神必预备，我们到了那个山上筑好那个献祭的坛之后会做什么？我喜欢读经的时候把它带到我自己身上，我也许会开手抬头看看神预备的那个羊羔在哪里。哎，在这里没有，在这里没有。亚伯拉罕所做的做这一切，最后呢，当他拿起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第十二节天使就跟他说，不可，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一点不可害他。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这么样的不打折扣的来执行神的吩咐呢？神并没有在他呼召他的第一天，从乌尔把他呼召出来的第一天就要他向方去了，就要叫他把儿子以撒献了，或者把他们家的谁献了。神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之后，这个漫长的时间就在二十二章的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这些事指的是哪一些事呢？这些事指的是从创世纪第十一章三十一节，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十二章开始神要离开他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呼召亚伯拉罕了。从整个生命从呼召开始就要塑造他，神就赐福给他，给他应许要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且应许他要使他的后裔像天上的众星地上的尘沙一样多，地上的万族要都因他而得福。所以这所有的一切呢就开始了，神的整个经历整个塑造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可是呢，终其一生亚伯拉罕都是在等候这个应许的。亚伯拉罕等儿子等了多久？等了25年。当然他等的比我要短一点，我等了50年还没等到，但他等了25年，等了25年。这个25年中间也出现了一些挫折，也一些人的意识进去了。我时常在想，像亚伯拉罕这么亲近神的人，当他要从听从自己的妻子去娶夏甲的时候，那个时候神为什么不出声来阻止他呢？神可不可以做那样的事情？可以的。在那个过程当中，亚伯拉罕有没有跟神有交通呢？有没有祷告呢？是有的。亚伯拉罕常常在献祭，常常在与神交通，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撒来跟他说你可以从我的使女身上得你的后裔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神没有马上下来跟他说这件事情不是我要你做的，反而是到他生下了以实玛利之后，神才跟他说这个不是应许的，要从你的妻子撒来身上所出来的才是应许的。你又看到神的作为跟我们不一样，神不是要把我们束缚住，让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决定的权利，让我们好像被绑住，什么都按着神按一下电钮我们跳一下，我们变成一个机器人。不是的，神是给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神也给我们教导，也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做。接下来呢，我们自己选择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神也容许我们有一些地方我们没有按神的心意去做，可是我们自己要承担那个后果。所以亚伯拉罕按着听信了别人的话，从夏甲身上生下以实玛利之后，这个恶果亚伯拉罕要承担的，亚伯拉罕要承担的。所以他们家里出现了很多的纠纷，现在世界还这么乱，我有时候都开玩笑说都是亚伯拉罕害的。因为中东地区嘛，我们说以实玛利的 后裔就是阿拉伯人，到现在还制造世界的纷乱还在那里。可是呢，神就是这样，神愿意给人经历，愿意让人去成长，终其一生他都没有看到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一辈子都没有。他在那边转圈，最后自己的妻子死了，还是买别人的，从别人身上买地下来安葬在那里了。哎，这就是神在塑造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这段时间当中，他经历了内忧坏患外患，可是门神安慰引导，神当他自己扛不住的时候，自己因着哇两个孩子两个妻子在那边折磨他，他都快苦得要命的时候，他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就出面来引导他，来帮助他，来帮助他解决问题。可是恶果还是要继续承担的。所以这个内忧呢，从以他与罗德分开，一个被自己托孤带着走的侄子，因着产业开始多了，因着两个家族的仆人开始吵架了，就分开了。为了保护自己，他出卖自己的妻子，哇，这个回家还有得受吗？哦，天天还不被妻子给折磨死，这个怎么去抚平妻子受伤的心灵呢？从夏甲生以实玛利之后，家庭的争吵就更多了。老来得子是高兴的事情，可是家庭的纠纷越来越多的。他还意识到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没有耐心的去等候，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他又要承担这些结果。但感谢神，神会及时出手，虽然自己念的恶果，但神帮助他解决了。外患呢，没有说以神相交的人你不会遇到饥荒，他也常遇到饥荒的，搬来搬去，搬来搬去，应许给他的地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哇，等到几百年之后他的后裔才进去的。所以他只是在那边看着，我觉得这是最难受的，说这个地方是你的，可是又没有得着，画一个大饼在那边。哦，这是一个信心的挑战，信心的磨练。他从武王手里解救了罗德，所以这一切他都经历了神的带领，跟经历了自己的一些挫折，经历了一些自己没有完全按神的吩咐去做的所带来的恶果， 他都要磨练的。而到了创世纪第22章，这个时候当神再次吩咐他的时候，现在的亚伯拉罕可以按着神的要求不打折扣的去执行了。从整个他执行的过程，我们会看到他没有添加也没有减少。亚伯拉罕此时能够坚信主必预备，是他经历神后信心的宣告，也是在他与神相交后灵命沉淀的结果。从中我们得知，主的预备不仅仅是那只公羊，也预备亚伯拉罕整个生命，让他可以承接，让他可以成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体现在他的遵行。所以你说我相信神，那你怎么表现出来？你怎么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心在哪里？他的信心是就在于主有预备，他有去尽到自己的责任，主吩咐他怎么做，他就不折不扣的100%的按照神的吩咐去执行。我们回过头来看神怎么吩咐亚伯拉罕的。我时常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神很残酷很残忍，你要叫他像以撒的根本不必要讲这么多，好像你要在亚伯拉罕身上插几刀，要从拿着刀从他的心脏再刮几刮，很痛的。因为你会看到这个吩咐是触及人性软肋的。亚伯拉罕百岁得子，哦，又是得了唯一的。我们说不要百岁得子，我现在对我那个小外甥你就宠得不得了了，不要说100岁，那又不是我亲生的，只是我很喜欢他，我就已经宠得有时候师母都会觉得我没有界限没有分寸了，我就先把心掏给他都有的那种，因为你喜欢他。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个100岁得的孩子，又是独一的一个，他对他的情感有多么的深。而神也很清楚知道以撒在亚伯拉罕心中的位置，所以他在说的时候拿着3把刀说的。第一把刀说你的儿子，第二把刀说你独生的儿子，你别拿以实玛利来忽悠我哈，你独生的儿子，并且把情感也直接说了，是你所爱的以撒。哦，我常常读到这个是显得神好像很残酷，可是当我们仔细去想思想的时候，这更凸显出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能够不打折扣的100%的按着神的吩咐去执行，他所体现出来的对神的信心，所以他可以被称之为信心之父。所以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跟之前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他很清楚知道哪一些会误导他去不按着神的吩咐去执行的，所以他远离试探，尊主的吩咐。所以你会看到在22章的3节，他就领受了吩咐，就即时遵行。清早一醒过来马上就走了，这个时候不要再跟撒来3年了，不要 去安静一会儿。你知道有时候让我们多想的时候，那种不同的声音会过来，时间会使得我们信心会软弱。这个时候呢，清早起来背上犁，劈好献祭的柴，带上仆人就立马就出发了，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就去了。远远的望到神所指示的那个地方，他就把仆人给留下来了。 你可以想象，如果带着这几个仆人上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柴当然有人多，可以多几个人背会轻松一点，筑堂也会轻松一点。可是筑完堂之后，那个堂会不会留下来就不知道了。当说来把以撒绑起来的时候，谁敢去绑？甚至会有来劝阻的，会有来拦阻的。你真的以为我们的神这么残忍吗？神真的要杀活人来献祭吗？很多属灵的话会出来的，会误导他的。他把这些都完全排除掉。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就筑好坛之后，他就把儿子给绑了，放在柴上面，拿起刀要杀自己的儿子了。他不像我上去之后赶快找绳索预备的在哪里，他不折不扣的按着神的吩咐，一步一步的按着神的吩咐做。摆好之后，他知道神的预备有神自己的时间，有神自己的方式。犹太人怎么解释这段经文？犹太人去揣摩亚伯拉罕的心思，他们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相信将燔祭烧成灰之后，神还是会使以撒复活。这是犹太人的解释。有没有可能呢？也许，但是圣经并没有这样记载。圣经的记载是神为他预备的一只公羊。我们无法揣摩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折不扣的按照圣经，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去做，做了所有的事情。亚伯拉罕在这边体现出一个，就像我们的主导文告诉我们的，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他排除了一切能够拦阻他不去按照神吩咐的这些试探，他一一的排除掉，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他不再自以为聪明自作主张，他也不让别人有机会来打搅他，所以他就打发仆人留在那里。他排除了这所有的一切，为的是能够不打折扣的百分之百的按着神的吩咐去执行。在这个时候，第十二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坚信神必自己预备这燔祭的羊羔，他还是可以完全的按着神的吩咐去行。这提醒我们，主已有预备，但人需尽到自己应尽的本分。神有自己的时间跟方式实现他的预备，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按着圣经的教导，不打折扣的去遵循神所预备的，就会在适当的时候会降临在我们这里。主为我们预备信心之父。当我们再次思想二十二章第一节的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当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大脑里面就有一个疑问：神为什么需要这个试验？难道神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吗？神知道不知道？神是全知的神，神是全能的神。当我们心思一动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我们内心揣摩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这个试验呢？神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呢？ 神为了自己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程度吗？显然不需要，显然不需要经过这么麻烦，他已经完全知道亚伯拉罕信心的程度到哪里了。是为了让后人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程度吗？我觉得这才是圣经启示这段经文的目的，为我们呈现一个属灵伟人他的信心程度是怎么样。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启示创世纪从第11章的31节就记载亚伯拉罕的事迹，一直到今22章有一个考试了，这个考试要把他的信心给呈现出来的，这个呈现出来是要给我们知道的，要给我们说，当一个人愿意让神来操练的时候，他是可以被塑造起来的。当一个人被塑造起来之后，他可以是按着神的吩咐不打折扣的，即使是要他从人的角度来说很荒唐很不可能的，要把自己亲生的独生的爱子献在燔祭坛上面杀了烧尽献给神，这件事情他都能够不打折扣的去遵行。主必预备是亚伯拉罕在经历神一系列的带领里面得到沉淀之后所发出的这个信心的宣告。我们从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事迹也得知，凡神所要重用的人、家庭、民族或者教会，神都会为他们预备一练的一番的试炼的。神没有要把我们放在温室里面、保温箱当中，不经历任何风浪、不经历任何风波，然后我们就可以长成。长得白白胖胖的，是长得白白胖胖的，当然现在胖不好了，长得很健康，可是那个人真的很健康吗？当他经历到外面世界狂风暴雨的时候就会跌倒了，当他经历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教会的人就散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这样的，当他去到宣教工厂遭遇到没有披萨可以吃的时候，就买飞机票回美国吃披萨了。他经历不了神要他做的事情，这一切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是说你受洗的时候一按手牧师一按祷告你灵命马上提高到满格，没有。信主受洗之后这个经历还会有一段时间，神不断的在操练我们，也以此来帮助我们在生命及灵命方面都得到沉淀，让我们明白我们对神的信心与我们所应当尽的责任是分不开的。当亚伯拉罕始终相信神必预备义他预备羊羔的时候，同时他也清楚地听到神的吩咐，他要将儿子就是他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献为燔祭。此时的亚伯拉罕没有质疑神的吩咐，没有自作聪明，用自己的方式去成就神的预备，他甚至不让仆人继续与他一同上山，为的是防备仆人的拦阻，远离试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同样会经历与神相交的经验，神为我们预备的亚伯拉罕让我们可以更具体的明白主的预备。当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主与主建立美好关系，经历领受主的预备时，我们也当像亚伯拉罕一样聆听神的话，也就是圣经，尽我们的能力按着神借着圣经所吩咐的教训教导督责，竭尽所能的去遵行神的话，而不是超竭尽，好像去祷告 显从神那边直接听到某个声音，那是很危险。即使听到某个声音，也要拿回来看看是否符合神所启示的这本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的教导就是要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在这本圣经里面。我们坚信神将在最适合的时候以最有效的方法将他所预备的赐予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你，神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不仅拯救了我们，你还启示圣经，让我们透过圣经，让我们知道神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神你要把我们塑造成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要经过时间，我们的灵命是需要经过时间成长，被试炼，被熬炼，沉淀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像亚伯拉罕一样，听到神的吩咐之后不打折扣的，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愿意效法亚伯拉罕，我们愿意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去聆听神的话，我们去从圣经去明白什么是神的心意，我们可以按着神的心意不打折扣的去执行。我们要远离试探，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